于朦胧微博涉罕见心理历程，国内娱乐圈爆冇钱拍戏啦。2025年全球网络自由报告，中国继续垫底，台湾亚洲最佳。难民申请激增，加拿大沙省增达98%。美国将4个安提法外国组织列为极端组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14日。中国男星于朦胧的离奇离世已经2个多月，有人认为这个事情很快就没人关注，其实不是这样。这件事情产生的后效应远远没有结束，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个只是个开始。事件发生以来，人们的抵制直接就是捻住红色家族的颈，大众对娱乐界的抵制直接造成娱乐公司崩盘甚至破产，真真正正令他们感受到百姓是衣食父母，不是奴隶。10月25日，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的《快乐老友记》的演唱会上，观众大叫芒果倒闭，为于朦胧讨公道。在歌手致谢赞助单位的时候，提到了于朦胧生前所在的公司芒果超媒，台下观众齐声嗌倒闭，甚至不相关的公司他们都一起嗌倒闭。台上的歌手看到这一幕，忍不住都想笑。有网友认为，他们清楚知道于朦胧堕楼事件在国内引起的舆论效应，他们亦都知道观众直此宣泄内心压抑已久的愤怒。一辑网页截图显示，吴谨言、陈哲远的电视剧《江山为聘》剧组面临现身停拍的现况，剧组风波不断，已经停拍了。一组于朦胧在2028年至2020年发布的微博图片被发到 X 平台，有网友解读，其中竟然暗示他被一步步撤局的心理历程，而这3年正是于朦胧被雪藏的3年。网友 Expeditor 解读，2018年的6月至7月4张图片入面，图一，于朦胧已经看到黑暗，选择了白；图二，于朦胧看到了那帮人是魔鬼；图三，于朦胧被打，眼睛被打肿，成了金鱼眼；图四，镜花水月，想入娱乐圈追梦，却被卷入漩涡，原来一切都是谎言。2018年的8月至11月，这一年是于朦胧和天娱要解约的那一年，闹得很大。于朦胧在这一年公开发微博说，天娱取消信任，并取关天娱。网友解读说，图一是因为有黑暗参与，所以很复杂；图二原以为是简单追梦，原来险象重生，他看到了危险，但他选择了善良，不同流合污；图三，他已经被打了很多次了，而且不轻；图四，于朦胧更坚定自己的选择，他起身来要直面黑暗。2019年的1月22号，于朦胧眼神呆滞，面都瘦了很多。另一张是2019年的7月，在于朦胧的微博被设置了只可以看半年的资料，因此没办法入去看他以前的博文，亦都不知道他发帖的频率。另一组是2020年的1月至3月的组图，网友解读说，图一是想讲什么，但又不可以直讲，好隐晦；图二是真有呕血，真有那么难；图三已经在这里告别了，已经预料自己可能会丧命，他应该已经受到多次威胁。英国灵媒表示，于朦胧至死不屈，于的灵魂曾经对太威廉表示，那些恶魔想要得到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想拿走于朦胧最珍贵的东西，亦即是于朦胧的善良、真诚、纯洁的灵魂，想让他变得黑暗。当恶魔看到于朦胧遭受折磨后仍然坚持要做好人的时候，恶魔嬲爆了，更加疯狂地折磨他，而他不想再继续被虐待，他为自己而战，直到离世那日都在反抗。于朦胧说，我要活成真我，真相最终会浮出水面。算命问卜有30年经验的马仙在自己的频道入面说，于朦胧知道乔任梁的事情，亦都知道易烊千玺开演唱会做的是乜嘢。实际上于朦胧是准备赴死的，他知道避免不了， 但是他要将他们曝光出来，在他离世后等这些事情曝光出来，令被拣中的其他艺员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网友感动地说，他以身入局，揭开黑暗，难怪那么多人为他心碎流泪，久久不能释怀。妖无龙离世后，各国灵媒加入了同他通灵的行列，使妖无龙的灵魂得以继续传递真相给人间，继续追缴中共这个红色家族的罪恶，让一场阴阳联合起来的正邪大战罕见上演。妖无龙离世后，亦都出现了很多奇迹，比如在人们为他举办的活动和纪念或祭拜他的仪式上，都看到天空中出现鱼和龙的形象，栩栩如生。还有很多粉丝烧衣纸给他的时候，都出现了罕见的旋风。11月10号，一位网友烧衣纸给他，看到旋风后叫了一声妖无龙，然后就看到一个紫色的人影光影小跑过来，摸下来执东西。这一幕让网友感动，他真的来了。妖无龙事件令中国人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残酷的显示一幕幕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使很多网友从无神论变成了有神论，从而掀起了一场排山倒海的退党、退团、退队、抹去毒誓、解除契约的浪潮，掀开了与中共的联系。有国内网友表示，九月事情发生后，在小红书和微博发帖频频被删之后，就忍不住上朋友圈发萌萌的东西，但点赞和评论的人寥寥无几。而昨日11月10号又发了一条关于他的朋友圈，竟然收到了比之前多的点赞和评论。这位网友还分享了一位澳洲朋友的回复信息，说其实国外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都来问关于妖无龙的事。有网友表示，知道和加入妖无龙事件的人越来越多，其实这个不是妖无龙的事，他已经过世了，应该是我们活着的人的事。妖无龙揭开黑暗给我们看，邪恶已经在这里，他这么邪恶，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假装看不到？继续岁月正好，高枕无忧，如果没人阻止，邪恶会一直蔓延，吞噬你和我。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大家认真听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通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润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可以帮助过滤有效的蓝光，决明子呢就可以深层锁水，缓解眼睛的干结，再加上花青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时间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去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啦。近年来，中国各地陆续查处未经批准的翻墙行为。中共国安部近日甚至通报，一名国企员工因为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反共网站而被捕。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13号发布2025年网络自由报告，显示全球网络自由状况连续第15年下滑。在评估的72个国家入面，台湾名列全球第7，继续成为亚洲最佳，而中国和缅甸的排名则继续垫底。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报告评估了7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情况，涵盖了全球约 89% 的网络使用者。报告根据存取障碍、内容限制与用户权利侵害三方面，设定了21项具体自由度指标，满分为100分。
China and Myanmar shared the designation of the world's worst environment for internet freedom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根据报告，中国和缅甸的得分都是9分，全球排名继续垫底，而台湾则以79分名列全球第7，继续在亚洲名列第1。在追踪的21项指标中，下降最明显的是评估线上资讯是否被政府或其他强势行为者操控，其中包括内容操控和政治力量与政府。 利用知名社群媒体网红。
In October 2024, for instance, Singaporean researchers identified a shadowy network of news sites disguised as familiar outlets that were all reportedly registered to a little-known public relations agency. The sites posted news content that appeared to parrot Chinese state media, and the imitation news sites used in manipulation campaigns often mass-produced content with AI tools to create an illusion of depth and scale.
报告指出，掌控线上资讯已成为威权领导人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过去一年，中共当局持续强化其国内的审查基础设施，同时部分省级政府积极封锁网络内容，其规模有时甚至达到国家级系统防火墙的十倍。有外泄文件证实，一家中国公司已将支撑防火墙的技术出口到其他国家，其中包括缅甸。中国国家网信办在去年9月仲发布一项草案，要求卫星网络供应商必须即时审查内容，以维护防火墙的完整性。此外，威权国家还利用所谓的 AI 主权来加强数位压制。自由之家的报告认为，网络自由的未来将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对下一波的技术创新给予激励和控制。其中，民主和威权政府竞争亦都在不断加剧。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加拿大联邦与省政府大幅削减移民项目后，各省出现难民潮和移民断层的现象。沙省尤为突出，难民申请数暴增近 98%，而新永久居民的人数就骤降了超过一半。根据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2024年的4月至6月，沙省的难民申请683宗，而到了2025年的同期，申请数上升到1344宗，暴增了近 98%。新永久居民数就从7414人骤降至3467人。降幅高达 53%， 而全加拿大难民申请总数一年内亦都增加了 32%， 从363505宗升至479542宗，永久居民总数从134172人降到103507人，降幅为 23%。 不少在加拿大的外国人士因移民通道被封，现在转向希望以难民身份留低。萨斯卡通移民律师克里斯·维曼指出，越来越多留学生或临时工被迫无路，只能申请难民以延长在家居留时间。他说，若今日提出申请，平均需要等一年半才会开庭，那就代表可以暂时留低在加拿大继续工作和寄钱回家。不少人为了留在加拿大的梦想付出了惨痛代价。来自印度的软件工程师苏比亚一家卖楼花光积蓄来沙省留学工作，原以为即将获得永久居留，但是就因为政策突变被排除在资格之外。目前加拿大全国约有300万名非永久居民，包括留学生及工签持有人，但每年永久居留名额只有38万个。好多人因此陷入困境，有些选择申请难民，有些甚至考虑以家国公民结婚。数据显示，沙省的永久居民数量亦都在下降，人口净流出超过千人，主要转向阿尔伯达和卑斯省等经济较活跃地区。虽然渥太华新移民计划预计明年会比沙省多分配约1000个省提名名额，令省政府可以根据劳动力的需求推荐永久居留的人选，但对现时的临时居民来说，这些名额的增加远远不够。美国国务院11月13日宣布，即日起将四个安提法组织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极端组织名单，并自11月20日起正式列为外国极端组织。这四个组织分别为德国安提法东方组织、意大利国际革命阵线、希腊武装无产阶级正义、希腊革命阶级自卫队。国务院声明指出，这些无政府主义激进团体在美国和欧洲发动极端暴力袭击， 意图以残暴手段摧毁西方文明根基。川普政府承诺持续在全国打击安提法极端网络，被列为极端组织后，相关实体将被禁止使用美国金融体系，他们在美国的资产或由美国公民控制的财产将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同他们进行商业来往，提供物质支持或资源亦属违法。安提法东方组织总部在德国惯用铁锤袭击无防备目标，2023年在布达佩斯攻击九人，已被匈牙利列为极端组织。国际革命阵线是意大利暴力无政府联盟，承认枪击热那亚工程公司高管，并向政要大使馆频频寄送炸弹，造成多人受伤丧命。武装无产阶级正义是希列极端团体，宣扬对警察与国家设施发动武装攻击。2023年12月在希列防暴警察总部附近放置炸弹，未成功引爆。革命阶级自卫队是希列反资本主义暴力组织，2024年两度袭击劳动部，2025年针对主要铁路公司办公楼放置简易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些是遵照总统川普跟随安提法行动政治暴力运动的历史性承诺采取的行动，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手段保护美国免受这些反美、反资本主义和反基督极端组织的侵害。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叶典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